佛法等性本具法体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本能，一障本来护主能性道，其性如如光尊常住，不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全释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究竟意趣的入中论。入中论呢分了四个科判，宣讲名义、义理、论义和诺义。如今呢宣讲论义，论义呢有造论分支、所造论体和造论究竟三个科判，现在在讲所造的论体。所造论体当中呢有暂时地和究竟地，现在讲暂时地。暂时地呢分了分别说实地和说诸地的功德两个科判，现在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当中呢也分了三个科判，宣讲七喜地等五地，宣讲现前地和宣讲远前地等四地。如今呢宣讲的是第二个科判现前地。现前地呢是真实和结为本品，现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当中呢也分了三个问题，所以说人境地的体相，广说所境空性和所持的功德而结为。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广说所境空性。这个呢也分了两个大的内容。首先呢是宣讲空性的深意，和第二呢是真实宣说具有深意的空性。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这个呢分了三个问题，如何传相、为谁传气和所讲之法。如今呢讲的是第三个。第三个科判当中呢也有这个以理抉择空性和空性的分类两个科判，现在在讲以理抉择空性。这个呢分了两个问题，以理抉择法物和以理抉择人物。现在在讲第一个，这个呢也是这个从三个方面讲，以破自性生，是故以理成立为以缘起生意和认定如是以理观察之果。现在还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当中呢主要是在一地破除这个自性生，这个呢分了两个问题，二地中破四边生和如是破者法门。现在在讲第一个，这个呢分了三个问题，律师略说无四边生，于彼广说如是成立义故而结尾。现在在讲第二个，于彼广说，这个呢破自身、破他身或共生和破无因生，有四个科判。现在还在破他身当中，破他身呢有总破成许他身中别破为实，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别破为实，这个呢续记和比破。现在在讲比破，比破的这个内容呢也分了两个问题，首先呢是这个破此离外境实有自性，第二个呢是这个破成立一他起自性。首先是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当中呢是分了三个问题，破除离外境意识的自性和破彼中成熟显现外境的习气，不仅显现的习气。第三呢是如是破的结尾。如今呢再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当中呢也分了两个问题。我这个在这个讲的时候呢，主要是如是在破此这样一种这个离外境意识的自性。那么离外境自性呢，这个分了两个科判进行宣讲的。首先呢是破此这个离外境心识有的这个比喻。第二呢是宣讲这个破此这个有习气功能成熟离境之时有两个科判进行案例的。那么在这个两个科判当中呢，现在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了两个科判，破梦欲和破毛发欲。如今呢在破梦欲，这个呢分了两个问题，试问和比破。现在在讲比破，比破呢分了三个科判，以梦欲不能成立以梦欲不能成立这个心识有自性，和以梦欲不能成立觉识无有外境。第三个呢是此故梦境成立诸与梦欲成立诸法虚妄。现在要讲的是第三个科判呢，第三个科判当中呢主要是要破此这个通过梦欲来了知一些万法是虚妄的自性。那么宋词当中讲到，此中有如以觉位乃至未觉三皆有，如与觉后三非有，痴睡境后亦如是。那么这个宋词呢是前三句是讲比喻第四句呢是在讲它的这个意义。那么就是说前三句当中呢，此中有如以觉位乃至未觉三皆有，如与觉后三非有。那么此中就是讲此四件当中，在四件当中呢有共称的这两种说法，也就是说呢，如果是在通过睡眠为助缘进入这个梦境这个方面呢就称之为这个这个睡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讲到了从这个睡当中觉醒的时候呢叫做已觉位也分了这两种。犹如已觉位犹如已觉位，我们就知道呢在从梦中醒来之后 从梦中醒来之后呢，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三法，你说是这个根境时三法是根本没有的，就是犹如与觉未的意思，就是乃至未觉三界有，但是乃至于没有从这个没有从这样一种这个睡梦当中啊觉醒的时候呢，根境时三法都是有的，如与觉后三非有，就好像觉悟之后呢，这个根境时三法都没有了，是睡今后已如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比喻了知这个意义呢，就是讲到了从这个于次睡眠这样一种穷尽之后呢，也如是的，就是从这个字面上是这样讲的。然后下面我们进一步的去观察它的含义呢，就是讲此中啊，此中当中就是讲此世间当中，此世间当中呢，大家都是共称的比喻，共称的了知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通过睡眠啊，通过这个睡着之后呢，开始现前梦境啊，这个方面就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睡位。还有呢，觉位呢，就是讲从这个当中已经觉醒了。那么以觉位呢，我们就知道从这个以觉位，从这样一种这个梦中一旦觉醒，那么梦中所显现的所有前面所讲的比喻啊，当中就是讲的这个狂象群，好像就是说是了知这个狂象的这个根，还有呢就产生这个狂象啊这些存在的这个实，这些根境实三者呢，那么就是在以觉位的时候根本不存在，那么乃至还没从梦中觉醒的时候呢，这个三法都是有的，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这个唯识无尽啊，单单有这个心识，没有外境的这个意义。那么在这个比喻当中呢，没办法理。比喻当中呢，反正如果你是在这个睡眠位的时候啊，如果乃至在睡眠位的时候呢，像这样一种根境识三法都是存在的。那么如果一旦从梦中醒来之后呢，根境识三法都不存在了。所以说二者之间是平等有或者平等无的，不存在一个有啊，就是说心识。而就无有外境的这样一种时候，或者有外境没有心识啊，这个也是不存在的。那么下面我们要通过这个问题呢，显成意义啊，如与觉后三非有。那么就是说，如与觉后三非，就像这个已觉之后根境识三法没有一样，所以次睡今后亦如是。那么从于次睡眠当中醒来之后，也是同样的道理啊。第四句主要是讲意义的，要讲意义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样比喻，我们来证成啊，什么是这个睡眠位，什么是这个已觉位？众生的这个状态就是属于睡眠位，为什么呢？因为在众生的这个状态当中呢，那么因为有这个愚痴的缘故啊，通过愚痴这个是这个方面呢，就愚痴呢就是比喻他的睡觉，如果已经沉睡，通过已经显现愚痴呢，就相当于已经沉溺在这个无明的大梦当中啊。像这样的时候呢，根境识三法都是有，比如现在我们属于凡夫位啊，现在我们是凡夫位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因为无明的缘故，这样一种眼根，还有呢就是说这样对境，还有呢通过这个这方面而产生的这个眼识，这个三法呢完全都是存在的。那么这个就对照在睡觉的时候这个梦境当中三界有，那么我们分析在这个时候有没有唯识无尽呢，在这个时候呢三法平等存在的，那三法都是平等存在，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外境啊眼根和眼识通过无明，通过这样的习气显现的时候呢，都是平等存在。这个当中呢，没有一个只有外境啊，只有这个心识没有外境的这个状态，这方面就是了知。那么就什么叫做这个次睡静后呢？次睡静后呢，我们可以了知已经从这个睡眠当中觉醒的状态。最好的比喻就是佛位，佛呢就是完全从这样一种这个无明大梦当中已经彻底觉醒的。所以说，在佛面前，一切的根境是平等不存在。这个就彻底的这个消尽了根境识三者，它的这个习气也好，或者它的这个三者的显现也好，实际上呢根本都是不存在的。那么当然在讲义当中呢，还进一步的进了观察，进一步的做了观察，就是说在凡夫位的时候，在道位的时候，在果位的时候，那么在凡夫位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处在凡夫位，随时都是三者皆有的。啊，什么时候三者都是存在的，所以说不管是从这个眼根啊、耳根，乃至于身根、意根等等，反正呢，如果有你的这个心识，绝对是有外境，这个方面就是讲平等存在的。那么第二个呢，是在这个道位，道位呢，又是和这个道位的这个状态和这个机位，或者说凡夫位不一样，和佛位也不一样。为什么？又道位的时候，它有入定、出定的差别，凡夫人呢没有能力入根本会定，那么就是佛呢没有入定、出定的差别了。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菩萨位啊，在道位的时候，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个道位，比较特殊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安住在根本慧定当中的时候呢，根境十三者它会寂灭，因为你安住的是法性。安住法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说是不会再显现这个根境十，根境十不会显现，因为安住法性的缘故。这个时候能知所知完全成了无二，完全是安住在智慧的状态当中。 所以说从这样的角度讲的时候，可以安成醒觉啊，这个是可以安成醒觉的。前面凡夫位呢，唯一是沉睡，那么现在在菩萨位的时候呢，这个入根本慧定的状态，三法泯灭，和前面的这个就是说是如意觉后三分有，可以直接对照。那么就是说是在入定位的时候呢，根境是三者都不存在，这个是一个角度安立成这个醒觉。那么如果是从后德位呢，菩萨一旦从根本慧定当中就是说起定的时候呢，起根本慧定的时候，实际上呢还是会平等现前，这个还会平等现前的根境识。那么这个时候呢，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一方面呢，它有这样一种这个无，有这样一种弥勒的显现，也就是说这样一种二取的显现在初定位还是有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似乎是随顺于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睡觉位，是和这样一种这个吃睡是就是说是相这个随顺的，它的显现的角度来讲和凡夫的境界相随顺。那么从那无自性的角度来讲，了知如母如幻呢，似乎也是和这个涅槃的这个境界相随顺的。但是呢，我们如果从单单从它初定位的角度来讲，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乃至未觉三界有，如果从乃至未觉三界有这个这样一种层次的观察的时候呢，它是属于什么位呢？如果单单从这个角度来讲，仍然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次睡，和凡夫的这个境界是这个就相随顺的。所以像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还是这个和凡夫的这个位相随顺，所以说还是属于睡眠位。那么最后到了这样一种这个佛位的时候呢，佛位的时候一切的习气完全泯灭了，没有初定入定的差别。那么如果在这个角度的时候，唯一是觉醒位唯一是完全是属于觉醒位的，根境识三者完全不显现。那么虽然没有根境识三者，但能不能够了知万法呢？没有真正的根境识，通过无明习气显现的根境识，但是还是通过这样最殊胜圆满的二字，就是说如所有智、尽所有智，完全可以了知一切万法的这样一种这个如所有性和尽所有性。所以说从这个三个位来观察的时候啊，实际上我们从三个为什么要这样分析呢？讲义当中的分析的原因是怎么样的？实际上呢，要说明一个问题，不管是在凡夫位、道位，还是在果位的时候，任何位置都不是有不是单单成一个唯识无尽的，没有哪一个位是唯识无尽。前面我们分析在凡夫位的时候呢，根境识三者平等显现，所以这个时候没有一个唯识无尽的这个状态。那么在菩萨入定位的时候呢，三者平等不现，也没有一个唯识无尽的状态。那么就是在初定位的时候的三者平等显现，没有唯识无尽的状态。那么到了这个佛位的时候啊，完全一些根境识呢，全部显现了法性，没有唯识无尽的状态。所以不管是哪个状态观察的时候呢，都没有办法安立所谓的这个境是虚妄而心识是实有的这个唯识中的观点。唯识中的这样的观点呢，是从真正分析的时候啊，按照这样一种殊胜的理证，一个一个详尽分析的时候呢，没办法安立的。那么上次在讲义当中也是讲过了，就是说也是这样提出过，如果说是要安立一种这个过度的修法，或者要安立一个世界明艳境当中的这个修法呢，你可以安立一个唯识无尽，这个是个方便，打破索取而安立打破索取之后呢就通过安住能取的方式而打破索取。那现在做一个过度的这个修法，它是世俗地的自信，那这个没有什么可以观察的。但是又是因为呢，唯识中要通过梦欲来成立圣意地当中心识实有，那么如果要通过梦欲要成立圣意地当中心识实有的话，那么就中观中就使用了非常详尽的理论的观察。实际上呢，如果真正认真观察的时候，永远不可能安立一个唯识无尽的状态，根本不可能有这样一种这个状态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说通过梦欲啊来证成了一切万法是虚妄的。那一切万法是虚妄，这个科判当中我们就是不单单是外境是虚妄，而且你的心识也是平等虚妄。在凡夫位的时候，根境三者平等虚妄，那么在根本慧定的时候呢，三者要现行安住在圣地当中。初定位的时候可以安立成一种虚妄的自性，那么在佛位的时候呢，没有根境识，完全是真实意。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是一切的万法实际意义上呢都是这个无自性。现在我们所了知的一切根境识三者都是无自性的，连接当中呢三者都可以有，圣地当中呢三者都是无自性空性的，就通过这个梦欲呢就可以知道。也就是说呢这个梦欲啊，它使用的范围是很广的，梦欲使用范围很广，也就是说这个唯识中啊，它可以使用梦欲来证成唯识无尽，一切的索取法都是虚妄的。中观中也使用梦欲，那么中观中在使用梦欲的时候呢，证成一切万法虚妄，一切能取索取都是虚妄的。所以说这样梦欲都是这样，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呢，有没有所保留啊，或者说在哪个层次上的抉择啊，从这个方面我们分析的时候，确实是中观中它使用梦欲抉择一切能取索取，一切根基是平等无自性，非常恰当。 所以通过这样的梦境呢，就直接可以知道现在我们的所有的境界，现在我们的这个根境时的境界也同样是虚妄的。就通过这个梦境证成呢，现在的所有凡夫安住的万法，没有哪一个是真实。那么这个当中哪个是真实呢？无自性啊，就空性就是它的真实。我们暂且可以这样安立。那么就是说了知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太过于执着这个外境的法啊，就会通过这个梦境呢来进行进一步的观察之后啊，打破一切万法的实质。那么这是第一个科判已经讲完了，下面要讲的是第二个科判呢，第二个比喻就破毛发之喻。毛发喻呢也是这个唯识中使用的一个比喻。那么使用这个比喻要证成什么呢？使用这个比喻仍然要证成唯识无尽，心识是自性有的，外境呢是虚妄的。那就通过这个方面呢想要这个证成呢。那么在这个要就观察的时候，此中呢有两颂啊，通过两颂来破这个毛发喻。首先讲第一颂：由由意根所生时，由意力故见毛等，观待彼时二俱实，待明见尽二俱妄。那么就唯识中呢，他就是说通过这个梦喻已经没办法证成这个唯识无尽了，他转而呢通过毛发喻想来证成。那么这个毛发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什么是毛发喻的这个自性呢，就是一个眼根呢有眼翳的这个眼根，当他的这个眼根出毛病的时候呢，就会看到虚空当中啊有很多这个毛发的自性。那么实际上这个毛发是不是有呢？毛发不单单在圣意当中没有，明念力当中都不存在的毛发，所以说这个就是无尽的意思很明显啊，这个外境所见到这个毛发，这个是二谛当中不存在的。但是有没有见他的心识呢？啊，见他的心识是有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见他的心识在明念力当中可以这样成立，所以他就想通过毛发喻来证成无实无尽。那么宋词当中就是这样讲：由有意根所生识啊，通过一个有眼翳的这个眼根，然后呢，就是说以这个作为真上缘啊，通过这个作为真上缘。产生的这个眼识，产生了一个眼识。那么这个产生的眼识是由意力故，通过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玄意力，通过玄意的这个力量的缘故呢，见到了毛等。这毛呢，我们就知道就是毛发。等字是什么呢？啊，等字呢就是其他所讲到的这些很多眼花的显现。比如说有的时候呢，看到一大群一大群的这个苍蝇的乱飞，实际上呢这个方面没有苍蝇啊，有的时候在冬天的时候就根本见不到苍蝇啊，有的时候见二鱼啊，或有的时候见到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圈圈啊，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观点。所以像这样的讲的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个毅力的缘故，通过玄毅力的缘故呢，见到了这些本来不存在的显现啊。他就是唯识中呢观待这样一种，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比喻呢，想要证成这个心识是有的。你看由由意根所生识啊，那么这个所生的眼识呢，就实际上是存在的。那么这个见不见毛发呢，主要是看你的这个根有没有问题。如果你的根有问题的话就会见到，如果你根很明利呢，就见不到。所以说呢，唯识中通过这个方面来证成的时候呢，他就说这样一种毛发它是完全不存在的，这个外境不存在，但是这个心识啊确实有，因为毕竟已经见到了，毕竟已经见到这个毛发，所以说这样一种能见的眼识可以说是真是有的。所见的毛发呢绝对是虚妄的，所以从这个方面呢证成唯识无尽的。那么中观中在破词的时候呢，是通过观待彼的进行破词的。观待彼时二俱实，待明见尽二俱妄。虽然唯识中使用的毛发欲想要证成唯识无尽啊，但是中观中通过他的这个智慧一观察的时候，通过无自性的智慧一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观待彼时，这个彼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眼翳的人他所产生的这个眼识啊。那么如果观到这种有眼翳者他所产生的眼神来讲，二俱实。什么是二俱实呢？外境和这样一种这个能见的心识都是实有的。这个实有或就是说在有些注释直接讲是实有的或真实的，有些地方讲的都是存在的啊，都存在。然后怎么都存在？你看如果是有一个有眼翳者，有眼翳者他还不知道自己的眼睛出问题的时候啊，那么如果有个人有个人走过来的时候呢，他就说我看到了这个很多毛发，在我的饭当中有很多毛发，虚空当中有很多毛发。像这样的时候呢，无眼翳者跟他讲没有毛发，没有毛发，这个人会就问怎么会没有毛发呢？就是我看得清清楚楚，像这样呢我就是我的这个眼识现在见到的绝对有毛发。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单单是见毛发的心识是有的，他的这个见毛发的眼识这个是有的，而且所见的毛发对他来讲绝对是真实的，肯定是真实的。即便是通过无眼翳者再三跟他观察，再三跟他讲解说这样一种这个绝对是眼睛出毛病，然后就是说是这个见到了毛发，他虽然知道了这个，但是呢乃至于他的这个眼病没有消除之前呢， 眼识和所见的毛发平等的存在，还是平等存在的。所以这个叫做观带彼识二俱识。那么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呢，如果是观带有眼翳者，会不会成立为识无尽？观带有眼翳者来讲，没办法证成为识无尽啊。你说只有一个心识，根本没有外境。实际上呢，就是说如果没有外境，怎么样看到这样一种毛发呢？对他来讲，毛发和眼识二者平等有啊，都是有的。因为他没有毛发，就根本见不到这样一种这个，没办法产生这个毛发的眼识。所以说啊，带观带彼识二俱识，意思就是这样的。然后第二个呢，观带明见境二俱啊。那么如果是观带这个明见境啊，明见境就是说是明地的诸根呢、啊，明地的眼根所见到的外境二俱望，就是说一方面毛发也是虚妄的。那么就是没有毛发呢，就是说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眼识啊，产生毛发的眼识也没有。所以对他来讲呢，两个都是虚妄，也不管说是见到了这样一种眼识，见到这个外境还是见到的眼识，对于这个明见境来讲的话，全都是虚妄的。因为就是无有眼翳者，他根本看不到这个。一方面不会有毛发，一方面根本也不会有毛发的眼识，不会产生毛发的眼识。所以说，眼根清净的哪里会看到两个月亮呢？哪里会看到空中毛发乱坠的这个事情呢？没有。所以说，如果说是他的这个诸根是清净的话，不单单没有，就是说是这个外境，也根本不可能有见毛发的心识。这个呢，就是讲到了这个观带理啊。通过观带理的时候呢，不存在为识无尽。反正呢，就是说，如果有这样一种见毛发的眼识的时候，绝对有外境。什么时候没有见外境的这个没有见毛发的眼识的时候，绝对没有外境。这方面就讲到了带明见就二俱望的问题。然后，如果观带这个比喻呢，我们也可以了知啊。现在一切众生呢，都是处在这样一种这个一切众生都是处在这样一种这个他的慧根啊，我们的智慧呢已经被无明的这样一种玄意所染污了。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见不到本来清净的实相呢？为什么我们见不到一些外法大空性离析的啊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呢？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我们的慧根被染污，就像这个由这个眼根被玄意所染污之后呢，见不到本来清净的虚空啊，不存在毛发这个虚空见不到。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佛菩萨呢，他就见到了实相，所以菩萨入定啊，菩萨入根本慧定，这个是做一种标准，或就是佛的这个境界作为标准。那么菩萨入根本慧定的是不见这样一种显现，或者一切万法的这个无自性一切万法的这样一种这个诸法呢，根本就是不见的，不见的缘故可以做以这个作为标准的。那么所以说通过这样的比喻呢，通过这样的意思，我们就了解了，虽然我们现在见到了这些万法，但是就好像这个有眼翳见空中花一样啊，见眼花一样，虽然见是见到了，但是呢真正观待这个实相来讲都是虚妄的，完全都是虚妄的。所以说呢，现在呢我们就要通过这样的问题呢进行这个观察，通过这个问题观察之后呢，升起一个空正见，产生一个一切万法无自性的这样一种这个定见。那么就像这个无有眼病的人呢、啊，无有眼病的人，他要调伏这个有眼病的时候呢，他也要给他讲很多根据的，在其他注释当中也是讲到给他讲很多根据，好像在以前讲知识的时候，以前的这个宋词当中知识当中曾经提到一个问题，所以在有些注释当中也是这样讲过。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执着，这个有眼病是牢牢执着这样一种外面的这个毛发是实有的时候，他就会通过很多理论来观察。那么就是说你所见到的这样毛发和这样一种眼根之间是一体的，是他体的等等，通过观察一体他体的方式，然后一体呢也是不行的，他体呢还是不行的。所以要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我最后就知道你所见到的这个毛发不是真实的，完全不是真实，这个一方面就相当于我们的见了。所以说我们所见到这些法呢，我们通过眼根所见到的这些外面，或者你的眼识和你这些外面的色，到底是一体还是他体？实际上如果是实有的话，就可能是一体他体，但是不实有的缘故呢，一体他体均不可得。那么在一切万法均不可得的见解当中呢，必须要再来串习这个无自性，再来串习它之后呢，我们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实质的力量呢，就会逐渐削弱。这个实质的力量就相当于就是说是这个见毛发者的病根，就是说他有了玄翳的时候，他就会他的玄翳很重的时候，他就会看到这个黄海螺啊，或者见到这样一种毛发等等，那么见得很清楚。那么如果他的相当这个病源病根慢慢减弱的时候呢，他所见到这个自性也会，所见到这个法的也会变化，他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见呢也会转变。所以当我们修空性，修空性这个实执啊，这个一切万法的这个执着，一切万法实有的执着慢慢开始这个减退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当中的状态呢，对一切万法的实有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无明于识的执着也会慢慢减退。这个时候呢，如果他一减退，我内心当中就会对空性产生一种觉悟，产生一种感受， 那么如果内心当中真的能够感受空性的时候，粗大的烦恼它是不会生的，这个能力就能够压制住啊粗大的烦恼，因为粗大的烦恼完全通过实质而产生的。所以内心当中实质一旦开始隐没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意外和空性的这个觉受就会升起来。那么如果这个一旦升起来之后，粗大的烦恼就不会升起来了。那么如果再能够通过这个修持现证无自性的时候，这个可以就是说从凡夫到圣者位。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毛发欲啊，唯识宗呢也是通过毛发欲来证成这个唯识无尽的观点。中观宗通过毛发欲呢证成一幻法无实有，还是和前面的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说如果带明见欲二俱妄，我们就要知道呢，我们必须要通过明见境，通过佛的这样一种这个所证悟作为标准，那这个就相当于前面学过境界量。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是说，现在我们所见不可靠。这个观世音实际上是不可靠的，我们要随就随境界量，因为佛呢他按照境界量当中他所见到的是真实的。那既然佛见到的是真实的，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一些法，我们所认为的一些法呢，那就不会是这个真相了。所以说我们执着内心当中这样诸种很多很多的边界等等也不是真实的。然后跟随佛的见解就知道了，现在所有的这些能取所取都是虚妄，一切不执着，或就是说一切无所缘的状态才是真实意。那么了知这个之后呢，开始慢慢慢慢开始一切不执着，真正安住在善的不执着当中，这个方面是跟随于实相而安住的。那么下面还有一个颂词，若无所知而有心，则与发作眼相随，无意亦应其发心，然不如是故非有。那么这个颂词呢，上次这个安利的时候主要通过这个根据相同的理论根据相同的理论就要破这个对方的。若无所知而有心，没有所知是什么？这个所知就是外境毛发的意思因为唯识中程许这个外面的所知毛发根本不存在。而有心呢，但是呢就是说是有这个见毛发的心识，就是说外境的所知不存在的，但是见毛发的心识呢，这个是实有的这个绝对是实有的。而且不单单是明眼当中有，是圣意当中有，那就是有这样的观点。那么如果是若无所知而有心的话，我们这个发过失则与发处眼相随。什么叫做则与发处眼相随呢？就是这个有眼意者他所看到的显现毛发之处，他在哪个地方看到了毛发，眼相随就是这个眼相随就是讲到的这个没有眼病者他的名利的诸根呢，名利的眼根相随，就跟随这样一种他认为有毛发的地方去看，就看这样一种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毛发。如果无所知而有心的话，也就是说外面的这个外境根本不存在，心识是存在的，没有外境也可能产生这个见毛发的心的话，无意亦引起发心。无意就是讲这个名利的眼根呢，就是说是没有悬疑力的这个眼根也应该同样的产生见毛发的心。为什么？这个根据相同的缘故，这个外境呢对于有眼意和没有眼意者来讲平等都是没有的，而内心的这样一种实有的自信呢平等都是有的。那么如果说是没有外面的所知也能够产生这样一种这个人见的心识的话，那么没有眼病的者也应该升起见毛发的心，然不如是故非有。但是呢根本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对方也承许呢只有有眼意者才能够见到这样一种这个毛发，没有眼病者呢根本见不到毛发。所以说然不如是故非有，故非有意思就是说你想要通过这样比喻来证成外境没有然后心识实有的话，这个是不能成立的，没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叫做故非有。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颂词当中呢就是使用了根据相同了，根据相同第一个呢，根据相同呢是这个外面的毛发不存在，这个对二字来讲是平等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没有毛发的外境可以产生这样一种实有见毛发的心，这个是对方安利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二者都是没有外境，二者都有一个实有的心识。所以说如果没有所知就能产生见毛发的心的话，无眼意者为什么不升起见毛发的心呢？按照对方的观点来讲应该产生这样的心识就应该产生，因为它根据相同的缘故。那么如果说就无意者不能见的话，那么根据相同的缘故呢，有意者也不能见。如果说有意者能见的话，无意者也应该见，这个就是所谓的根据相同，然不如是故意。但是呢这样一种案例对方也没办法程序的，所以说你的这样一种这个忠义想要通过这个毛发，想要通过毛发欲来证成这样一种这个心是实的观点，那就根本安利不了，完全安利不了的。 那么这个以上呢就破完了这个毛发浴啊，就是说是魏世宗此处呢使用了孟浴和毛发浴来想要证成这样一种这个为时无尽的观点，但是它的比喻已经破掉了。比喻如果一旦破掉之后呢，它的这样一种所立啊，它的这个圣训当中所谓心始存在的这个道理也不一反应了。因为一个所立法你必须要有一个根据，那么这些根据呢有些时候呢是通过比喻来做根据的，比如说这个地方为时中就是很明显通过毛发浴和通过梦浴来作为它能力啊，做来作为它就是说安立圣训当中有时有心始的能力。但是呢我们就是打破了你的能力之后呢，你的能力等同所立都不成立，都不成。有的时候呢不是，有的时候这个比喻呢是辅助的啊，它主要通过推理啊，通过推理的方式来证成它的这个观点，然后呢证成之后呢再举个比喻。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说是对方是通过这个比喻来证成它的所立的，我们把它的这个能力打破之后啊，它的这个所立无法立。那这个就是第一个科判已经讲完了，那下面讲第二个科判。而第二个科判呢是破由习气功能成熟净空之时。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净空之时啊，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外境，这个叫做净空。那么就是说是没有外境的心识，就是唯识中只需要成立的唯识无境，这个叫做净空之时。那么这个净空之时没有外境又怎么样产生的呢？那他说由习气功能故，在心识当中有一种习气功能，通过这个习气的功能就能够产生啊，就是说净空的事，就比如说毛发，哎，比如说毛发，那么毛发这个外境是不存在的。既然没有外境，你的心识到底怎么样安立呢？他说在内心当中有一种这个习气功能，啊，有一种能够产生这个见毛发的功能。所以说他一旦成熟起来之后呢，我就是能够安立这样一种这个唯识无尽的观点，啊，这个科判的意思是这样，我们破他这样一种有习气功能成熟净空之时，这个呢又分了两个科判。两个科判当中呢，就说是这个第一个科判呢，就是这个前后内容相合是他中，第二是比破。什么叫做前后内容相合是他中呢？是他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开始显示他中的观点，就是说对方他怎么样安立有习气功能成熟净空之时的，这个是前后内容结合。前后内容结合就是后面这一部分内容呢，主要是要成立这个习气功能，前面一部分内容呢是唯识无尽，尤其是毛发。尤其是毛发的这样的，所以说前面我们在破完毛发浴的时候，是否没有这个感觉？是不是没有破镜啊？对他的观点是不是没有破镜呢？实际上，真正的是从这个中观中破到毛发浴的角度来讲，已经完全破镜了。就是反正是不管什么情况，没有外境，根本没有死，也没有就是比如说前面我们讲过的，如果是观待你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明见镜啊，观待你这个清净的眼根来讲，没有外境，也没有死，没有见毛发的死。那么如果是观待有眼业者来讲的话，那么有外境也有心识，实际上从这个道理已经破完了，而且后面还有一个根据相同的道理啊，还有根据相同的道理，实际上已经破完了。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下面这个问题呢，唯识中觉得没有破完，唯识中觉得这个根据不相同，你认为这个根据相同的，但是他说是根据不相同。为什么根据不相同呢？下面他就要去讲他的观点，所以说前后内容相合是他中，他就把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毛发浴他们认为所剩下没破镜的观点和下面的习气功能的观点结合起来啊，就想要证成他的这个唯识无尽，还是要做证成他的这个观点的。所以首先是讲第一个问题，若未境界是功能，未成熟故实不生，非是有理所知的。好，一个三句。三句呢就是要讲到的这个对方的观点，对方的观点就是说是若未啊，对方如果是这样讲的，境界呢就是讲到的这个没有眼翳者啊，清净眼根所见到的实，就是说没有毛发的这个心思啊，它就功能未成熟故啊，功能未成熟故，这个要连起来，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功能还没有成熟。那么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啊，它就清净的眼根呢，清净的眼根者呢，它就说是内相学当中见毛发的这个功能没有成熟，见毛发的功能没有成熟的缘故呢，实不生。所以说对这个没有眼病者来讲呢，见毛发的眼识是根本不生的啊，没办法产生这种见毛发的这个眼识。非是有理所知法，而且他就是根本不是因为离开了所知法的缘故呢，不见这样一种这个不见毛发。那么这个所知法就是外境啊，他就是说根本不是因为没有外境啊，没有个毛发，所以说你不产生见毛发的心思啊。有所知法呢，你就可以升起一个见毛发的心思。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因为离不离开所知法的问题，而是你的相学当中成不成熟这个见毛发的功能习气。 啊，流流线当中有没有这个成熟这个腱毛发的功能时期？也就是说，对于有眼病者来讲的话，他心室当中呢腱毛发的这个习气成熟了。腱毛发的习气成熟之后呢，虽然没有外侵，但是也见到了毛发。那么对于无眼病者来讲的话，他相穴当中呢这个腱毛发的功能习气没有成熟，所以说虽然没有外侵也不见。他说这个不是关键，不是在于你有没有外侵的问题的，而是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这个相穴当中的这个腱毛发的这个习气功能到底成不成熟。如果成熟之后呢就会有，不成熟呢就没有。那么这样做观察有什么必要性呢？实际上他这样做回答很大的必要性，岳正正是这样观察做破是有很大的必要性。第一个，就对方来讲的话，对方来讲的时候呢，他就说非是有理所知法，这句话呢还是要在正正他的这个为师无尽，因为就是说这个无尽的观点他是一直不能放的，所以说非是有理所知法，他首先把这个问题拿出来了。然后呢就是说既然没有外境，你这个心识你见不见这个毛发的心识又是怎么样安的呢？哦，他说是这个这个功能成不成熟，那它相对当中功能成不成熟，这个为实无尽当中的这个为实啊，它就是说你的心识当中一切都是为实的显现的嘛，一切都是为实的显现，所以说你的外境的毛发显现呢，就因为相对当中内实当中有一种功能成熟了，成熟之后呢，没有外境，你的实当中啊也能够见到毛发。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没有这种功能成熟呢，就是说没有外境也不能见，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为实和无尽的两个问题。他在这个问题的进行这个安利，还是要安利他主旨，主要的观点还是就是说，一切万法是为实所现的，一切万法是为实所生的，为实无尽的观点。所以说为实无尽的观点，他就是说，一切万法不是从外面，它是显现到里面的，而是从里面显现到外面的。你的我们的历史当每一个众生相对当中都有这些功能。那么这些很多很多的种子啊，平时我们讲到了就是对方的观点的时候呢，犹如阴风裹大海边，无量波涛声嘛。从那个宋词讲到的时候呢，就是说每一个众生的阿赖识当中都都储藏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种子，显现很多很多法的种子。那么这些法的种子成熟不成熟有差别，如果成熟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成熟，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就可以到哪容，可以到经常当中的听法，这些方面就是相当于相对当中的习气成熟了。那么如果你的习气不成熟呢，就是没办法到这儿，有的时候连名字都听不到，这个方面就是相对当中没有成熟习气。所以说这个不是外境存不存在问题，而是说你内心当中的习气成不成熟的问题。所以说一切万法是从内心当中的习气而显现的，内心当中有一个这样一种显现万法的种子，有个这样一种习气功能，这个习气功能或者这个种子一旦成熟的时候呢，就会显现广大的气世界。所以说每一个众生他都是跟随自己的这个习气而成熟的，虽然都是为习气而成熟，但是在这个习气当中呢，就是稳固不稳固，这个有差别的，稳不稳固这个差别。对于观待位于人道来讲，比如说观待我们来讲这个佛法的习气比较稳固了，或者说现在我们来讲，观待我们来讲南瞻部洲的这个都是工业显现的，这种习气比较稳固，就大家看到都是一样的，大家都可以到一个地方去，实际上这个就是一种习气功能已经成熟。那么观待于地狱众生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这些三个大体不显现，地狱众生相对当中的这个种子完全都是一种这个火烧火燎的，或者完全都是一种极其痛苦的这个种子，它成熟了，所以一旦显现出来的时候，广大的这样一种区域全部都是烧红的铁壁，完全都是一种痛苦的自信就是因为它相对当中这样一种这个不清净的种子，受苦的种子广大成熟起来。他就说一切万法完全是从内相续当中的心识习气而显现的，所以要证成这个为实无尽的观点。还有一个问题呢，他要回答前面中观中跟他所发的根据相同的故事，就是按照你的观点来讲，有眼医者能够见毛发，无眼医者也能够见毛发。他为了区别，就是说是这个有眼医者见毛发，没有眼医者不见毛发，他为了区别这个观点的缘故呢，也需要做回答。所以说若为进见时功能为成熟故时不生呢，他还是要以这个问题来做回答。实际上在这样一种一文一答当中呢，就已经把唯识中他比较深细的问题比较深细的问题引出来了。怎么样引出来的？就是在每一个众生相续当中有这些种子，而这些种子成熟了你就显现广大万法，这个种子泯灭了你就不显现了你就不显现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有这样一种问题的。所以说呢，我们有必要对于唯识中的这个观点呢，做最深细的剖析，而不是满足在表面上面。本来我们就是讲前面这个问题已经破完了嘛，破梦玉破毛毛已经通过观待理已经破得干干净净了，为什么还要进一步的做一组辩答呢？实际上呢，在这组辩答当中引出了更细的问题，我们就要把这更细的问题再进一步的观察。 再进一步看，到底你这个观点是不是真实合理的，到底符不符合于圣经地的观点，是不是真实意义当中圣经地有，对吧？这个就牵扯到了相学当中这个心思习气的问题啊，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说为什么菩萨为什么也一定要用这样一种，因为他老人家造了论点嘛，他在排这个次第。那么到底怎么样安立这样一种观点，一个次第一个次第排下来，怎么破摸鱼破毛发育，现在开始破习气功能成熟净空之时，这个方面就牵扯到内心上的问题了啊。前面呢主要是从他的这个外境和心识二者观待来讲的，下面呢就开始要从更深细的心识当中的这个习气种子来进行观察。那么实际上这个观点也相当于是唯识中一种根本观点了。如果能够把这个唯识中这种根本观点破掉之后啊，就实际上是观察没有自信，就相当于就是说了知的一些万法无的自信了。不单是外境，而且你的心识、你的心识的习气都没有。因为在下面这样一种由习气功能成熟净空之时呢，在这个科判当中，这个种子习气是属于一种因，它是属于一种因。那么就是通过种子习气而产生了这样一种眼识等，它是一种果。它是一种果，所以说从这方面在观察的时候呢，哦，以及产生这个眼识的这个本体是无自性的。为什么？因为你的习气功能是无自性的，啊，你的习气功能无自性，所以说你所产生的果也无自性。从这个方面再观察的时候，哦，你产生一些万法，你产生你这些带进的眼识啊、耳识等等这个方面的观点无法安立是实有的。当然呢，就是说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没必要破这些勉励当中没必要破的。但是呢，因为它是在圣经中安立的缘故，我们就要是圣经的观察，我们就到底有没有圣经当中的一个，就是说习气功能产生这个净空之识，到底有没有真的观察的是根本没有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对方呢通过这样一种问题呢进行观察，他根本不是因为离开所知法的缘故不生这个毛发的识，而是因为这个净见的这个眼根呢净见识的这个相续当中呢，就是见毛发的功能没有成熟，见毛发的功能没有成熟的缘故，根本不生就是说是这个带毛发形象的眼识是这样的这个方面我们就大家知道了吧。下面呢我们要讲第二个底破了。底破呢也分了两个科判，略说和广说。首先是略说，略说呢宋子当中讲到鄙人非有此不成鄙人非有此不成。那鄙人的人这个人字呢就是讲功能的意思就是说功能，前面不是说功能未成熟故识不生吗？那我们要看你的这个功能，你的种子的功能，或者说你产生眼识的这个功能到底有没有。那么鄙人非有此不成呢，上次讲这句话呢也是通过就是说是这个能力等同所立能力等同所立。因为此处的所立呢此处对方的所立呢他想要证成这个眼识等心识呢是通过这个功能而产生的，他就是为时无尽，这个方面是他的一种这个所立。那么他的能力呢就是因为功能成熟不成熟功能成熟就有，功能不成熟就没有，这个他的能力。现在我们要破他的能力实际上就是能力等同所立而不成立。你的这样一种所立现在还是在观察自己还是在观察，就需要你强有力的根据的证成。那现在呢我们要观察你的根据你的根据是就是个习气功能，你这个习气功能到底是不是实有的。如果你的习气功能实有再可以如果你的习气功能不成熟，或者不是不成熟，你的习气功能如果不成立的话，那么你通过习气功能而就说是显现的诸实根本成立不了，没办法安立是真实有。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能力等同所立的这样不成因了。别人非有别人非有，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真的观察的时候呢，你的这样一种所谓的这个习气功能根本是没有的。别人非有的缘故的此不成，所以说你要通过这个功能这个习气功能而安立的那个观点是无法安立的。那么为什么这个要这样观察呢？因为这个是一个总破这个是个略说，下面还是广说的。那么就是说在总破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你的这个心识是胜意有对方说是心识是胜意有不是这个名义当中的存在来法。因为此处他就是说是这个要成立唯识无尽的时候呢，他要安立这个心识是胜意有的。那么如果这个心识是胜意有的话，那么这个心识对方又说这个是通过习气功能而安立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一种因果关系了。习气功能作为因，而这个胜意有的心识作为果。那么就是说你是现在我们要观察你的这个习气功能，你的这个习气功能如果能够成立自信有的话，你才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安立你的习气功能成熟和不成熟的问题。那么你的习气功能成熟不成熟这个问题安立好之后呢，你才可以进一步安立说习气功能成熟的可以显现毛发等，习气功能不成熟的就没办法就说是安立毛发等。毛发是做比喻实际上放在意义当中的时候呢，就是这些一切三个大地，对方的观点这一切三个大地全是毛发都是毛发的显现。 那么就是说心识是私有的，那心识是私有的，所以说我们就看你的这个显现这一切三号大地的这个功能习气到底有没有，是不是有的，能不能安立，如果能够安立，你成熟不成熟，或者就是通过你这个成熟的问题显现，不成熟的问题不显现，这方面才能可以安立的。那么如果你的这个习气功能本身都成立不了的话，那么你所安立这所有一切的这个所力都没办法成立啊。这个方面是从总的方面呢进行观察，实际上呢自性有的习气功能根本不存在，我们就比能非有，比能非就是略破了，就是你所有的习气功能，但是真正通过生理理论那对你的习气功能观察的时候呢，根本是无法成立的。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在安立他的习气功能无法成立的时候，对方就是说你凭什么根据啊，就是说我们的习气功能不成立。下面我们叫广说啊，就广说当中要开始进行破斥了。也就是说，那么如果是这个上个例子者了，他如果略说就够了啊，就是说是比人非有，你这个习气功能没有。如果是个宣讲者，他是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政府者，或者是对方啊，唯识中的论师，他是一个立根者，他一看到比人非有之不成，他一下就知道了，肯定是没办法，你是胜利有的。那么对于这个上根立志的应承派的后学者，也可以通过这个略说就够了。那么如果就是说对方也没办法完全了知，或者就是说是学习这个空性的人，当记者也没办法通过略说来了知这个比人非有此不成这个真正的含义的话，就可以通过广说进一步的展开的宣讲，为什么不成，为什么比人非有。所以下面就是广说呢，就分了三个方面了。那么就是说是三个方面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破现在的这个时啊有这个习气功能，然后呢破未来的时有习气功能，和破就是说是这个过去的时有习气功能，三个课分。因为就是说是一切的法呢，要么就是过去现在，要么就未来。那么如果你这个心识这个习气功能是实有的，或者你的这样人生所生实有的话，就可以在过去现在未来三识当中找得到。找不到的原因功能是安立什么不实有啊，就我没办法安立是这个实有的道理了。那就是这个意思。首先呢是要破第一个啊，就是说破现在史当中有存在习气功能的问题啊。宋子当中讲的以身功能则非有，那么以身功能这个以身两个字啊，以身两个字就是讲已经升起的现有心识啊，这个以身就是说已经升起的现有心识的意思。那么已经升起的这个现有的心识，就是现在的心识到底有没有功能呢？以身功能则非有。那么如果是已经产生的这个眼识等这个心识呢，对他来讲这个功能是没有的啊，这个功能是不存在的，没有这个所谓的功能呢。那么为什么在已经产生的心识当中，已经产生的现在心识当中没有这个功能呢？上次在注释当中通过两个层次来破。第一个方面就是说你就是说这个心识和功能之间到底是一体还是他体的法。那么为什么又变成了要观察一体他体呢？实有的法就可以这样观察，实有的法要么就一体，要么他体的啊。除了一体他体的之外，没有其他的非一非一的问题啊，没有非一非一，因为你是实有存在的，只有自性的法啊。真正有实有存在的，那么就叫你一，那么就是一。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讲你这个功能呢、啊，你这个功能是属于是个因的啊，扯出的这个功能呢，就属于一种因。那么这样眼识等呢，是属于一种果。你的这样就是比如说带毛发的这个眼识，它是内心当中的这个某种习气而成熟的。我们叫观察你能够成熟这个眼识的这个习气和你的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眼识二者之间是一体呢还是他体的法。尤其是现在的一个总前提呢，就是讲现在的心识，现在的心识我们说在现在的心识当中没有你的功能，如果有的话就有这个过失，如果有的话，那么如果二者是一体的呢，如果有二者是一体，第一个呢就因果同时了，因为它的功能和它的这样一种这个产生的眼识二者之间是因果的，而且是一体的话，那么实际上就同时。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习气功能已经产生了，已经升起了眼识之后呢，这个功能不会灭，这个功能不会灭的话，就成了恒常了，就成了恒常的过失。所以如果二者是一体的话，那么就有很大的过失，二者之间不可能是一体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功能非有，没有一个功能存在。那么如果二者是他体呢？如果是他体呢，就可以是他体可以成立因果关系。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是在现在有的心识当中，已经产生的心识当中，还有别别存在的这个他体法的功能，就是说因和果在这个时候呢，已经产生的这个心识当中，还就是说存在一种别别他体的法。如果真的存在个别别他体的法呢，第一个观察是前因吗？是前后同时呢，还是这个前后的这个次第还是同时的？实际上是前后，如果是前后的话，有一个前面所观察的过失，它生的时候呢，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长段的过失都会有。那么如果是同时的呢，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已经产生心识的时候，在当下还有一种它的因的，还有一种它的因的这样功能，实际上这个 因也不能成为因呢，果也不能成为果。也就是说这个方面的果呢，它是一种这个无因生的果。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已经产生的心识当下有它的这个因，而且因和它是别别他体的，同时存在的。如果是同时存在的话，那么这个果呢在没有产生之前呢也没有关的这个因。因为就是说你的果没有的时候你的因也没有，当你的这个因有的时候你的果当你的果当你存在因的时候你的果当下已经有了，所以说你的果实际上没关到你的因你的因呢也没有生果你的因也没有生果，所以说也有这样一种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这个没办法避免的，没办法避免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以身功能之非，有是从这个已经产生现在的心识当中，不可能有这个习气功能这个已经破完了。今天的讲到这个地方。